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特朗普说，宣誓就职后已与习近平通过话，并说两人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万斯警告欧洲，过多监管将让人工智能技术窒息而亡。习近平家风论的弦外之音，矛头或指向红三代博呱呱。
求是杂志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其实是蛮强的。
中国力推低空经济，无人机铺路天上 GDP， 非手热还是虚火？
最低的话，他们现在3-4块就有人干，基本上不挣钱嘛。像这个价的话，干的人也不多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向媒体表示，他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已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但是并未透露两人通话的议题或其他细节。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并未证实习近平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已经与他通过话。特朗普是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透露他再次与习近平通话这一信息的。该电视台星期一2月10号播出了这次访问。路透社援引特朗普的话说，我们拥有非常好的个人关系。
We believe that excessive regulation of the AI sector could kill a transformative industry just as it's taking off.
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星期二2月11号在巴黎人工智能 AI 行动峰会上表示，欧洲对人工智能实施大量的监管措施，有可能让这项技术窒息而亡。他还将人工智能相关的内容修订称为威权主义审查。万斯在峰会发言中秉持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强调美国要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主导力量，并反对欧盟对这项技术实施严苛监管的立场。一波关于名为人偏肺病毒的流感类病毒的虚假信息正在亚洲各地广泛传播，尽管专家已否定该病毒与5年前新冠疫情大流行存在关联，这些流传的信息仍激起反华情绪，并引发了人们对于可能重启封锁的无端担忧。在中国病例增加之后，法新社的事实核查人员发现了大量关于 HMPV 这个通常非致命的呼吸道疾病的虚假社交媒体帖子，许多帖子声称有人死亡，并宣称当局已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等。中东方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如果有人质在星期六2月15号之前未获释就取消加沙的停火协议之后，一位哈马斯官员出面警告说，让人质重返家园的唯一办法就是尊重停火协议的条款。特朗普是星期一在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要推迟释放人质之后提出取消停火协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0号在白宫签署命令，对所有进口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25%的关税，没有例外或豁免，并说下一步将针对芯片、汽车与药品。特朗普强调对等的重要性，表示这是将制造业拉回美国的开端。特朗普说，我国需要钢和铝在美国本土生产，而不是在外国生产。我们需要制造，以保护我国未来的制造业和生产复苏。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复苏，现在是我们伟大的工业回归美国的时候了。特朗普还说，所有商品都一样，不仅仅是钢和铝，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周讨论这个问题，接下来还将关注芯片、汽车和药品，还会有其他一些商品。 正当特朗普大手一挥停止美国对外援助的时候，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太空联盟正在持续推进。路透社周二报道说，中国公开宣布向非洲国家提供大部分太空援助，包括捐赠卫星、太空检测望远镜和地面站。中国与非洲太空联盟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秘密设立的埃及卫星实验室。报道称，这个实验室没有公开讨论过。路透社对此进行的报道尚属首次。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冻结外援面临增加中国对周边国家影响力的风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今年一月冻结了对柬埔寨最大排雷组织的捐款，这个长期致力于清除美国过去在越战期间留下的大量地雷的组织宣布，他已经从中国获得了新的资金。中国官方周二2月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汽车市场的销售情况在今年头一个月出现大幅度下降。一月份，中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12%， 这是近一年来的最大降幅，也是自去年9月以来的首次下降。最后，危地马拉一辆巴士星期一2月10号在首都郊外冲出公路桥梁，坠入河谷，已造成至少55人死亡。这是拉丁美洲多年来最严重的交通事故之一。危地马拉总统贝尔纳多·阿雷瓦洛宣布全国哀悼三天，并调派军队及救灾单位协助因应。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习近平家风论的弦外之音，矛头或指向红三代。博呱呱，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共党刊《求是》最近刊登了一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署名文章，题为《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文章内容出自习近平多年前的一次讲话，强调家庭教育与爱党爱国相结合。如今时隔八年再现，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与解读。有分析认为，求是刊登多年前的旧讲话，可能与已落马的前中共高官薄熙来之子薄呱呱最近在海外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有关，亦或是中共试图强化家风管理与政治宣传的又一手段。下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习近平在这篇文章当中要求广大家庭将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文章谈及家风的部分，提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已故中共元老级领导人，赞扬他们高度重视家风建设，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文章标明，这段讲话选自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会见中共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内容。时隔八年，这一内容重新出现在党媒，引起外界热议。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认为，中共党媒选择此时重印家风论，弦外之音耐人寻味。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这个薄呱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薄呱呱是就是极少数在海外的，而且他敢发言所以我觉得这是习近平相当投鼠忌器的，相当担心的。
原本被视为红三代的薄呱呱近年十分低调，目前在加拿大定居，但在去年12月发表的长文中，薄呱呱否认外界对于薄家拥有巨额海外资产的指控，还说虽然父母名声扫地，但照样是他最崇拜最亲近的人。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何况他也算是这个红三代嘛，因为他得算是薄一波的孙子，所以他如果提出的一些看法，当然对中共来讲会感到担心，特别是他指出他的父母亲，遭受到等于说是政治的迫害，要向他们致敬，这些说法，的确是让中共感到压力。
范世平还说，有理由相信近期薄呱呱一连串的言行已经引起中共对他的戒心。
那未来佛瓜瓜如果出来指控一些政治内幕的话，那对中共来讲能够承受得了吗？啊，那这点来讲我觉得都是中共难以承受之重，所以求是杂志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其实是蛮强的。
但在另一方面，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一山则认为，中共党媒在春节期间重印习近平的家风论，更多是中共统战手法和宣传口径的一部分，与博瓜瓜事件未必存在直接关联。
近年来你看一些落马的一些高官啊，他们的其中一些罪名，假如我们细看的话，都说他们有严厉的管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一些随员呐。
陆阳，
感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和英国时事评论员、金融专家潘东凯的内容选播，就美中出招、贸易战烧向全球这个话题发表观点。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中国实施对等报复性的反制措施，在本周一正式生效。而特朗普总统则在同一天在白宫再度签署行政命令，对所有进口美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加征 25% 的关税，没有例外或豁免，同时取消加拿大、墨西哥等钢铝主要供应国的免税额度，并加码推出以牙还牙的对等关税。那么究竟什么是对等关税？哪些国家可能首当其冲？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和英国时事评论员、金融专家潘东凯就上述问题发表观点。
好，我们先请教在演播室现场的许玉仁先生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签署了这个行政令，不但是对这个钢铝加收 25% 的关税，还预告了这个对等关税啊。究竟什么是对等关税？有哪些国家会受到影响？
是的，其实这个对等关税是从川普第一任的时候，这个负责主导贸易谈判的 Peter Navarro 他所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以川普核心的执政思维里面，他认为所有人都在就是占美国的便宜，尤其是又就是大量的货品，然后请这个卖到美国来，但是大部分人没有对这部分国家没有对这部分付出相对应的成本，所以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个策略就是说，你卖多少东西给我，我就要相对的卖多少东西回去给你。那川普手上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所谓的这个关税，那等于是他会一一的针对这个对于美国有大量贸易逆差的这个国家进行这个高额度的关税的征收。那首当其冲当然就是这个邻近的墨西哥跟这个加拿大。而且川普他在上任前100天，他会每一天都非常出手非常精准的去做这些关税，尤其是他认为过去4年在拜登执政之下，美国的经济因为这个对于这个关税这件事情大开门户，所以让全世界占美国的便宜。
好的，感谢许玉仁先生的分析，也请教在英国伦敦的潘东凯先生。刚才许玉仁先生说，这个特朗普手中的这个关税，他是他的武器啊，非常精准的出手来作为跟各国谈判的筹码。你怎么看他的关税政策？会不会有可能也有副作用，给全球的经济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呢？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不确定性，因为川普的谈判的技巧是这样子，他是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如果说你不同意我的这个东西，你就是我强硬的东西，你不去顺从我去谈判的话，我就直接加你这个关税。这个关税如果加了以后，就很明确的，对方就受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美国的政府呢，因为他加了关税，如果那个进口的货品是刚性的，就是 inelastic 的话，它是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收入。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 哎呀，我加这么多的关税，我还没有加，但是你就觉得这个很难接受，对我来说是很沉重的打击。这样子的话，我就服从你，跟你谈判，谈判以后就有一个 compromise， 有一个和解，和解以后就有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就是那个关税没有事情了，对不对？就根本没有价，因为你已经答应我的要求。这样子的话，两方面都可以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就是，或者是第一，或者是第二。但是我从川普的 1.0 那四年到现在，上任以后就一个月左右吧，我看了就是很多时候对方都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打击。我们没办法承受这个打击，所以愿意再谈判的。所以呢，其实呢，那个不确定性不是很高。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和英国时事评论员、金融专家潘东凯的内容选播，就美中出招、贸易战烧向全球这个话题发表观点。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马上回来，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力推低空经济，无人机铺路天上 GDP， 非手热还是虚火？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无人机在物流、外送、空中计程车等领域的应用在深圳等中国城市逐步落地，中国近年大力推进的低空经济正蓄势待发。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报告称，低空经济有望成为万亿元级的新经济赛道，并预计无人机飞手人才缺口将达百万。然而，业内人士与网民对此反应不一，而台湾军事专家则关切中国领跑全球发展低空经济，若达规模经济，未来除可创造新增长动能之外，也势必走向军用并对接未来战争，其无人机大军的杀伤力或恐难想象。下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低空经济目前最成熟的赛道是农业植物保护无人机，市场规模超过30亿人民币，远高于规模仅约1至4亿人民币水平的即时配送、物流和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据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中国共超过25万架植保无人机，作业面积达 26.7 亿亩次，居全球之首。不过，位于河南的王姓植保飞手告诉美国之音，因地价竞争且僧多粥少，此赛道已经过了红利期，也不怎么挣钱。他对美国之音说：“
飞机的话，他们现在三四块就有人干，基本上不挣钱嘛。像这个价的话，干的人也不多了。”
低空经济指的是在距离地面垂直1000至3000米以内空域，以有人、无人驾驶航空器及辅助作业设备为载体主体，进行载货、载人等多应用场景的低空飞行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产业领域融合发展的新兴经济。自从中国将2024年列为低空经济的发展元年后，各省都已将相关政策目标纳入年度工作报告。据中国民航局估计，今年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或可达 1.5 万亿元人民币，到2035年可望进一步上升至 3.5 万亿元人民币。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秘书长庞伟说，低空经济是中国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通道。他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向天上要 GDP 吧，就有新的行业的话，规划也好，到人才的培养也好，基础设施建设好，都要跟上。比方说通过无人机送快递也好，物流也好，它会提高工作效益。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几次也统计过，上百个行业是会应用这种无人机的。
不过低空经济也遭到不少网民吐槽，有网友担心行业热潮会导致一窝蜂，不久就会变成红海。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秀文担心，中国作为无人机制造大国，又积极培训大量飞手，未来若统整管理好全国的垂直起降飞行器后，必然走上军民融合的方向，并为解放军添翼，提升其应对未来战争的战力。王秀文告诉美国之音，
无人机有非常多的应用，飞手的训练只是一部分，它现在的缺口很大，所以它急需要大量训练这些飞手。那这些飞手在平时是民用经济的操作这些无人载具或者是有人载具，但是将来它转换的时候很快就可以变成军用或警用。
他说，若中国在无人机的飞行距离、电池续航乃至于挂载军火等技术取得更多突破，未来解放军的无人机大军若从台湾近海的航母上起降侵扰或攻击台湾，或搭配人形机器人登陆台湾，那会很危险。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感谢平章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特朗普关税将如何影响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的 25% 关税推迟30天，对中国加征的 10% 关税则已在美东时间2月4号午夜生效。特朗普总统承诺使用关税将达成三个主要目的：增加税收、实现贸易平衡和让竞争对手坐到谈判桌前。有人担忧关税政策可能带来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升，也有专家认为这是纠正中国不平等贸易行为的好方法。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怎么看？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奥迪经销商对美国之音说，该店最近生意放缓，消费者可能正在观望关税带来的影响。
Oh, yes, yes, there will be a rise in prices.
库存经理利昂·亚当斯表示，关税政策可能减缓进出口车辆的进程，由于进出运输成本增加，价格将会上涨。但公众对汽车的需求仍然存在，汽车企业也需要赚钱，因此他们必须弥补差额。关税结构将决定汽车价格的涨幅。在华盛顿一间公司担任财务经理的杰西卡·蒙伯格，在特朗普宣布暂缓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的隔天，前来这间经销商看车。他很高兴这项政策推迟，但不管怎样，他还是会在近期内购买新车。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definitely concerned about it.
蒙伯格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很多人肯定对此感到担忧。现在我们想买一辆新车，我很高兴关税被推迟了，我认为它会继续被推迟，但无论是否发生这种情况，我都打算买车。在华盛顿一间律师事务所担任运营经理的蒂姆·霍克，刚在这间经销商买下了新车。他说，买车是一大笔开销，他的决定没有太多受到关税政策影响，但可能随着关税上涨的价格绝对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I don't support the policy. I do believe it will make the prices go up for consumers.
霍克对美国之音说，我不支持这项政策，我确实认为它会让价格上涨，尤其是这里的汽车。我看到超过60%的零部件都是在墨西哥制造的，所以我认为这可能会大幅提高价格，但这点不太是我考虑的因素。关于决定是否现在买车，但如果我确实注意到价格上涨，我可能会等一等。在首都华盛顿，一些消费者担忧关税带来物价上涨，有人开始囤货准备。弗吉尼亚州居民大卫·安德鲁·科尼斯对美国之音说，他可能在30天内先将需要的物品买齐。
No, I think it's a terrible idea.
他说，我认为关税是个糟糕的主意，征税会提高所有商品的价格，有引发贸易战的风险。 弗吉尼亚州居民拉凯什·格罗弗对美国之音说，一旦关税战开打，没有一个国家会在这场竞争中获胜，消费者将为高物价付出代价，人们的总体消费也会下降，购物前需要做更多的考虑。他说，关税对美国不利，除非他能与其他国家达成非常大的协议。弗吉尼亚州居民马丁·豪瑟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忧食品和杂货的价格将水涨船高。他说，我就住在开市客隔壁，所以如果出现上涨趋势，物价上涨，我可能会囤积商品、杂货之类的东西。
If there are unfair trade practices,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某个国家或多个国家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关税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可以尝试纠正问题，并让所有的国家达成一致，例如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我不完全同意关税是解决加拿大和墨西哥问题的最佳方式，但中国在遵守正常贸易规则方面显然是个例外，因此我认为征收关税是合理的。陆阳。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感谢志远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美国热搜的内容，节后离婚潮及其他，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为您播出美国热搜内容选播，节后离婚潮及其他，由主持人齐啸天报道。
春节后，很多中国夫妇发现过不下去了。2月7日，网友透露，山东临沂以婚姻登记处年后办理离婚的人排起了长队，排了近400号，比办理结婚的人多出了几十倍。
要离婚的一个个来啊，队伍排得好，队伍排得好，不要插队，不要插队啊。
刚过了年，又从外地回家的，折腾了办完手续，好的。在外地的吗？早来就能排好了，八点半之前就来。
网友感叹道，离婚的这一排里也不见得都是感情破裂的，过去也有因为房贷的压力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来转移债务的。看到年轻人选择离婚，也会想到了疫情时代的我们是最后一代的口号。下面这对父亲和女儿的互动提醒我们，为什么有些年轻人会选择这条路。这位父亲说了一句日本好，结果遭到女儿的指责。
你说我是日本人？
你说呢？
我问你啊，
我是大好，我是日本人。
你是个中国人，你应该是福特老记者，日本人在中国算上个超前历史。你不应该说日本好，日本就是连中国人。
那反正好，我们吃了日本人。
咋了？反正对呀，不买车了。你这这地铁地铁挺方便的。
我有死路不好。
车是日本的，车是日本的车，那就咋了？你们当时买那个什么，买别的国家的车？什么不买？是你老老一家的老公经营的。咋不知道？不是没车？哈哈哈哈哈！他承认这个，承认错，但还是得吃的，是你自吃还是得吃，不能亏待自己。自己永远是自己生命第一位。
你现在就别把你手机砸了，你手机里面有日本的东西。
我手机不是华为的。啊，你打哪里的？老换个芯片可以。
网友评论：正常，现在学校全是教育这种。
以上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节后离婚潮及其他，由主持人齐啸天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